全家幸福，主恩满意。我们先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把恩典，主年岁的冠冕，你一直在带领我们。主啊，如果没有你，我们还在黑暗当中行走，我们还在靠着自己在努力。可是主，你已经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你要让我们就是来敬拜你。主，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知道你的宝座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求主你自己悦纳我们今天向你的敬拜。主，你知道我们都是小心的人，所以求主你将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来学习百夫长的一个信心。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让讲的和听的都一同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看到这个题目，大家会不会嘀咕说怎么又讲信心啊？是的，因为信心真的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百夫长的信心，是一位罗马军官的信心。经文一开始说，耶稣他进了加百农。那加百农这个地方呢，是加利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口，是由罗马重兵来驻守在那里的一个军事的要塞，所以在当时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商贸中心。那经文当中提到的百夫长是一名住在那边的驻守加百农的一个罗马的军官，他是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就是一位这样一位的外邦军官，他来祈求主耶稣去医治他的仆人，因为他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这位百夫长的这样的信心呢，让耶稣稀奇。经文说，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也没有遇见过。百夫长的信心受到耶稣的称赞，到底他的信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竟得到主耶稣他亲自的称赞。从经文当中呢，那么看到百夫长的信心有三个方面，他的信心体现在爱的行动当中，他的信心不是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他的信心是相信主耶稣的属天的权柄。他信心体现在爱的行动中，怎么说呢？第一呢，他善待他自己的仆人，他待他的仆人如同亲人，如同家人一样。所以第二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位百夫长看他的仆人为宝贵，这在当时的罗马时代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因为他是罗马的军官，他是外邦人，奴隶那个时候算不得什么，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去买个奴隶，就像今天我们买车一样那么方便，随便什么样的牌子你都可以去买。当然你买到一辆好车，你会很在意，会很小心的看护啊，你用得很顺手的时候你就会加倍的爱惜，但是也不至于像百夫长那样的心急如焚。因为根据罗马的律法，那个法律的话，奴隶是主人的一个私有财产，他可以任意的对待，好的话他留下来用，不好的话他甩手就可能就丢掉了。主人很少把奴隶当人来看待，只是大部分的时候只是把它作为一件物品，像车一样，甚至有的主人他可能会虐待这个奴隶。但这位百夫长他与众不同，他待奴隶并非如同他的财物，而是如同他的家人，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在我们当中，我相信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家里面也都请保姆或者请家佣。请问你们有把保姆当作自己的家人对待吗？可能更觉得是说我付你钱你替我干家务，就是这种的关系啊。当然彼此之间肯定是因友谊，肯定是有感情的，但是很少把对方当作家人一样的来看待。所以百夫长的这个信心是难能可贵的，他这样的爱心是难能可贵的。 他不单对他的仆人这样，他对犹太人，他也是爱那些不可爱的犹太人。第五节的经文说，犹太的长老对耶稣说，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为我们建造会堂。当时的犹太人是亡国奴，罗马政府呢对犹太人并不友善，罗马士兵在路上呢随便叫一个犹太人就可以帮他来提行李走一里路，因为犹太人总是给罗马人一些添乱，比如说在公元70年的时候的暴动当中，让罗马人他们的伤亡也很惨重，所以罗马人对犹太人呢是不友善的，但毕竟呢还得容忍他们，所以呢就尽量使用一种政策叫怀柔政策，至于爱他们那就根本就谈不上。可是这位罗马军官他是如何爱犹太人的呢？他并不是无可奈何的去容忍他们，而是为他们来建造会堂。这一点其实是很特别的，因为外邦人很恨恶犹太人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宗教的缘故。他们的宗教很特别，我们可能也注意到说犹太人他们的小帽一戴，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自己好像比别人敬虔，自己比别人属灵，因为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才是神的选民。跨种族的爱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人叫做伯格里，他是卫理公会的传教士。100多年前呢，他从异国他乡那来到一个贫穷的，当时贫穷的中国，那到了云南和贵州的一个交界，是在少数民族叫做苗族那个地方。那这位传教士呢，就在那个地方呢建造了医院跟学校，帮助当地的人。他为苗族同胞还创造了一个文叫苗文，他把圣经呢也翻译成为苗文，所以很多的苗族人是因着他归向了基督。那他去世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故事发生，当时也正好流感，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武汉的这个virus 一样，因着当时缺乏药品，很多人呢就去世了。那伯格里他自己，他从自己的家乡呢带来了一些能够医治流感的药物，可是并不多，并不够。他尽力的来医治他的学生和在周围的一些的百姓。在他忙碌当中，可能也很疲劳，他不小心自己也染上了这个流感。但是呢，这个药物最后就剩下最后一针的时候，在他面前他很挣扎。是留给自己用呢，治好自己继续帮助人，还是说给他身边的学生？他最终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把最后的一针留给了他的学生。所以他的遗嘱呢也是这么写，他说要自己呢跟已经去世的学生要葬在一起，他永远的要留在这一片他热爱的土地上。那今天的我们身为基督徒，在生命当中我们彰显神，我们活出神的爱，那应该是基督徒自己身份的一个标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说邻居是印度人，或者说我们同事是印度人，搞得自己经常皱眉头这样的其实我们好像就是非常愿意只接触自己的一个小圈子，我们不太欢迎外人来，或者我们甚至在排斥外人，我们不愿意跟他们去交朋友，打很深的这种交道，因为有些担心，担心对方的一些做法，或者对方他太强大了以后会动摇我们自己这个微弱的一个信心，我们弱小的一个信心。那要是你我的信心真的这么微弱的话，以至于在非基督徒当中我们都没有安全感，那我相信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信心应该是出问题的，一定是有问题的。去到非基督徒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的信心会受到威胁，仿佛这样说，我不属于这里的，否则的话我自己的信心也要搞没了这样的。我不知道 我讲的这个情况，大家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或者曾经听过，或者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至于后来可能在跟非基督徒朋友们在非基督徒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感觉不自在，感觉不自信，因为可能要受到挑战，挑战我们自己信仰或者信心的底线。其实跟非信徒在一起，越是能彰显神的爱，跟他们建立这个关系，跟他们交这个朋友，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见证来跟他们来分享，让他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看到神的作为跟他的恩典，去爱他们，用生命来影响他们。他们可能正在经历着痛苦当中，可是我们可能曾经有过这样的痛苦，我们就可以跟他分享，帮助他们走出这样的痛苦。这一位的外邦的百夫长，他为什么能够活出这样的爱呢？因为他是一位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估计常常去犹太人的会堂去听犹太的拉比来讲解圣经，他也知道要尽心尽性地去爱神，要善待孤儿，善待寡妇，他的爱来自于神。神的爱在十字架上就完全地彰显他的爱，而且他毫无保留，他永不改变。所以当我们信心的这个插头，我们连接到神的时候，神的爱就会透过我们来流到别人的身上。百夫长虽然他没有受洗，但是他说没有受割礼，但是神的爱透过他流到他的仆人和犹太百姓的身上。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五章说，他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保罗不是反对割礼，而是强调单有外面的宗教礼仪却没有生命实质的表现，其实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只是礼拜天来教会礼拜，可是生命没有改变，跟以前一样，那不是真正的信仰。换句话说，一个人对神的信心是要透过他对神的爱，对人的爱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爱心。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有句经文说，我若有全备的信心可以叫我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如果我们轻看别人的信心，或者说论断别人的软弱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通常来自于我们自己。反过来呢，如果说我们的信心的源头是神，我们就会不一样的态度，我们就会去怜悯他们，我们就会去为他祷告，就像耶稣为当时很软弱的彼得祷告一样，我们去坚固他们。信心不是专注在自己身上，百夫长他没有为自己求什么，而是把这次宝贵的机会呢给了家里的一个仆人，他不求自己的益处，反而为了一个重病的仆人求耶稣的医治。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他表现的是那样的谦卑，他认为自己是不配有如此的恩典，他求主说话，说一句话就够了。这当然表明百夫长对耶稣有极大的信心和敬虔。对耶稣来说，他的种族、他的文化背景不是个问题，在神面前的谦卑才是重要。所以第四节经文告诉我们，犹太人的长老恳切地求耶稣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为我们建造会堂。可是百夫长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百夫长虽然不是城里的头号人物，也不是军队里面的军衔很高的人，可是他有罗马人做后盾，他有他的士兵来拥护他，他有犹太的长老来支持他。所以犹太人的长老对他 的评价是没有夸大，他们通常不会去赞美称赞外邦人，称赞罗马的官员。可是百夫长对犹太人的爱心，以及对犹太人长老之间他们的友谊，得到了犹太人的认同，得到了他们的珍惜，得到了他们的赞赏。可是百夫长他自己却说，我不敢当，我不配。他非常的谦卑。摩西同样是一个谦卑的典范。当他的哥哥和他的姐姐来诽谤摩西的时候，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神就为摩西做见证，说摩西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在这里特别指出胜过他的哥哥和姐姐。虽然他的哥哥和姐姐是大祭司和女先知，但是摩西胜过他们。米利亚和亚伦看自己比摩西强，神做见证说摩西极其的谦卑。所以到后来米利亚他得了麻风病，亚伦呢求他的弟弟摩西为姐姐米利亚祷告，摩西就为他姐姐祷告。摩西他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所以神就为摩西做见证，非常的真实的见证。那怎样才能谦卑呢？箴言说得好，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骄傲的人通常自己不一定感觉得到，可是在他身边的人都能感觉到。我们如果觉得别人不如自己，那一定不是谦卑。当一只船在水里面，它所装的货物越重的时候，它的入水就越深。照样一个人的心里有爱的话，爱越多他就越谦卑。所以让我们在农历的新年，我们一起来装满爱的重量，好让我们谦卑。我们看到不成熟的麦穗它竖得很高，越成熟的麦穗它越往下垂。所以生命越成熟的人就越谦卑，那半桶水往往它晃的是最响的。所以要谦卑必须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无助无望的罪人，我们只配地狱的刑罚和永远的沉沦。可是因着神的怜悯，神的爱，因着我们相信神的儿子耶稣成为至高，我们成为了至高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并且有荣耀的尊贵为冠冕。认识神就会让自己谦卑，就像保罗说的，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又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的，我们只是领受。那既然领受，那就没有什么可以骄傲可以自夸的。在主面前，百夫长他尊主为大，让耶稣屈尊到自己的家，他说实在是不敢当。其实此时此刻，我们的百夫长更是顺服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信心是相信主耶稣的属天的权柄。第七节经文，百夫长对耶稣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百夫长是对耶稣有信心，而不是对自己的信心有信心。他信耶稣的话大有权威，有无上的权柄，有极大的能力。因为信心的对象不是我自己有多大的信心，信心的对象是他神自己。神赐给我们信心，神的话，神的灵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信心。所以当我们越读神的话，当我们越认识神，当我们跟神越亲近的时候，我们就越有信心。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 我们的信心常常随着我们的环境，随着我们的心情起伏不定。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圣经说神的话是安定在天，只有神的话能使我们的信心坚固并且永不动摇。这位百夫长他有资历有经验，也了解自己在指挥系统里面的职责，他不用担心是不是有人不服他的命令，他只要专心来发命令就好。他更清楚地知道说，导致神迹发生的因素是耶稣口里发出的命令输出的话，而不是耶稣他身体所在的地方。耶稣的医治不在于距离的远近，他的人在不在，不在于是不是他看得见或者看不见，不在于是在现在或在将来，而在于他的旨意他的话语，那才是必要的一个条件。他完全相信说，大有全能的耶稣基督只要说一句话，他的仆人的病就一定好了。耶稣说话的长短，内容是不是精彩都不重要，都是次要的。就像兵丁他完全顺服百夫长说话的权柄一样，耶稣的能力的和同在是不受空间不受时间也不受距离的限制。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我们祷告神的话真的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引导我们带领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过教会的生活，跟弟兄姐妹一起，我们彼此的鼓励，我们共同的成长。想走得远一定不是一个人，一定是一群人。虽然你一个人的时候可能走得很快，可一定不会走远。马太福音8:13，耶稣说照你的信心成全。耶稣的成全不是因为百夫长的信心大小的比例，而是满足百夫长信心所期待的。我们也许会有软弱，我们也许信心会有不足的时候，但神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所以我们凡是带着信心求的，神从来不会拒绝。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百夫长的信心和爱心带来了耶稣的恩典和成全，所以我们也要带着我们坚定的信心，我们来仰望主，仰望主的应许，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保守呢，必会临到我们的身上。百夫长为什么来求耶稣？他认识耶稣吗？经文说他只是风闻耶稣的事，对耶稣的全能，对耶稣的话语的权柄，他完全的顺服，他深信不疑。他风闻耶稣什么呢？那就是瞎眼看见，瘸腿行走，大麻风的得洁净。他确信耶稣无需触摸他的仆人，只要一句话就行，就像他不需要去推他的士兵去顺服一样，他只要说一句话去，他的士兵就去。还记得圣经记载一个血漏妇人得到医治的神迹吗？在马可福音的5讲述了一位患了12血漏的妇人，她得医治得洁净。在12当中，她看了好多医生，受了很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可是一点都不见好，反倒更重了。当她得知主耶稣的到来，在管会堂里面有大批的有群众来跟着耶稣来拥挤他，可是这位妇人她想着，她说我只要摸一下他的衣裳，我就必得着拯救。终于这位妇人她借着对主的信心摸了耶稣的衣襟，她得洁净了。主耶稣他顿时感觉到有能力从身上出去，所以妇人身上的灾病呢就得到医治。而今天的我们，圣经就在我们面前，手机里面都可以下载这个电子版的。 可是我们有时对神话语的权柄顺服的不够，或者说我们的顺服是有选择的顺服，这个可以，那个再等等，给我一点时间这样。所以求主来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效法百夫长的信心，能够完全的顺服耶稣基督的话语。怎么样才能有信心？六个字：听道、信道、行道。神迹奇事之所以发生在一些宣教的地区，或者初期的教会，或者在传福音的当中，那是因为这些人顺服了神的大使命，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教会的短宣队刚刚从泰国回来，在泰国的时候呢，短宣队的队员们听到神在泰国北部他所行的神迹奇事。首先，神在45年前他感动宣教士们到那里去传福音给当地的人，所以宣教士们的顺服就是用他们实际的行动来回应。我们知道泰国是一个佛教的国家，所以当地的人对福音他们的心都非常的刚硬，所以神就用奇妙的方法来开启这个福音之门。宣教士们想把这个福音传到当地的华人村，可是没有果效。那有一次，有一支短宣队从菲律宾去到那里来探访他们，那村民就出来来接受这个免费的就诊。那其中一位呢，就是被人抬着来的，因为他不能走路。当村民介绍了他的病情之后呢，宣教士和短宣队的队员都觉得可能帮不到他。可是在短宣队当中有一位弟兄，他非常有信心，他指着那病人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站起来。他真的站起来了，所以边上的人赶紧跑过去来扶着他，怕他又倒下去，并且带着他呢慢慢的来走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村民就争着要来信这位耶稣。神就用这样的方法开了一个门，让福音传到那个华人村。如果宣教士们当时说太难了要放弃，那福音就不会进到那个村庄。经历神的人，他信心一定是会有大大的增加。有一位弟兄，他信主以后他一直没有受洗，他有一次他出去旅游，他到了南极，他回来以后他就主动的要接受洗礼。我们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他也没有说，但我相信他一定经历到神了，所以他毅然决然的来接受这洗礼。所以六个字：听道、信道、行道，可以帮助我们的信心能够活出我们的信心来。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信心是神所赐的，百夫长的信心呢，让我们看到有三个方面。对自己他非常的谦卑，他说不敢当，他不配。他对别人他非常有爱心，他不为自己求，反而为他的仆人求耶稣去医治，他得到了犹太人的称赞和肯定。对神的权柄他选择相信，并且呢非常的顺服。这样的信心是一个活的信心，不是头脑当中的信心，而是生命中的信心。弟兄姐妹，你们说这样的信心好吗？这样的生命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有信心，谢谢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一直在帮助我们，一直在带领我们。谢谢你，你把你自己的话语留给我们，让我们在话语当中能更多的认识你，来亲近你。主啊，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需要你的时候，当我们凭着我们信心来祷告的时候，求助你自己垂听。当我们来摇动你的手的时候，求助你自己垂听。所以求助你赐给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我们知道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住着为王，这个时刻你在世界各地依然住着为王。 所以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特别来帮助我们来控制这个疫情，让这个影响能够降到最小，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得到你的保护，也帮助那些受到感染的一些的病人，帮助他们尽快的恢复，也帮助受到影响的家庭，求主你给予他们同在，去安慰他们，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力量来度过这个危机。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